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463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感悟政法时期大法弟子的慈悲与威严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小莲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5日。我是1997年得法的老大法弟子，在这20多年的修炼中摔摔打打，在慈悲师尊的保护下走到了今天，现将自己在政法时期修炼的部分经历与感悟写出来，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们交流，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。我是上班族，时间有点紧，喜得大法后，我一直听师尊的话，很注重学法，并用大法指导自己在工作生活的各种环境中实修。师尊所有的讲法，每年我都抽时间系统认真的学习一至两遍。大量认真的学法让我时时融于法中，不断领悟到政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修炼内涵。我渐渐明白，政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不是在无休止地承受各种无理的磨难中修炼，是在不承认他们中走正自己的修炼路。我在大法中悟道，我们大法弟子才是社会各个环境中的主角，我们一定要唱好这个主角，应该不断地归正自己所在的环境，包括家庭环境、工作环境、社会环境等等，正一切不正的东西。大法弟子是慈悲与威严同在的，只有这样才能不让众生因继续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犯罪而被淘汰，这也是对众生真正的善和慈悲。一、破除单位对我的经济迫害。1999年7月大法遭到迫害后，我因到北京正实法和不放弃修炼，被绑架到拘留所、看守所、洗脑班等地5次。从2000年1月开始，单位停发了我的工资，还专门为我成立了一个7人工作组，每天一人跟着我，给我做所谓的转化，每周给我开一次集体会。那时我的心情还是很压抑和痛苦的，但我还是抽时间学法，用大法的法理指导自己，不断地思考着我应该怎样做才不失一个大法弟子的称号。那时我想，我应该做到以下几点：一是不配合各种无理的要求，绝不背叛大法；二是要坚持上班，虽然当时的上班处境很是尴尬，但我也得坚持，不让他们想开除我的阴谋得逞；三是要回属于我的工资。此后我便开始坚持上班，每周抽半天时间去找单位相关领导要工资。我这周去找书记，下周去找副书记，再下周去找行政领导，再去就找人事处长、财务处长、本部门领导等等，找他们要停发我工资的文件依据。开始找他们时，我还是感到委屈怨恨，对他们也不善。随着学法的深入，我的心情慢慢平静下来，怨恨心也淡了许多，希望能通过讲真相让他们明白后停止对我的迫害，补发我的工资。可是我这样找他们用了2年多的时间，他们还是互相推诿，还时常躲着我不给我解决。我想老这样下去也不行了，没有收入，家庭经济陷入困境，家人也不理解呀，也干扰他们明白大法真相得救啊。于是我决定直接再去找单位行政一把手。那天上午，我在他秘书的办公室里等了近2个小时，他才来。我非常客气而严肃地对他说：某某领导，你们克扣我的工资已2年多了，将我这么好的一名职工往绝路上逼。因我之前经常被单位评为先进工作者，我说连饭都不让我吃了，那你们就别怪我采取其他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了。如果你们在本周内还不解决我的工资问题， 那我就借钱到北京为此事上访去。说完此话，我就走出了他的办公室。到了下周，我再次来到他的办公室，他着急地说：你怎么又来了呢？工资问题不是已经给你解决了吗？你部门的领导没告诉你吗？听完此话，我高兴地对领导说：谢谢领导，他们还没告诉我呢。就这样，我要回了我的工资，终于也可以和其他职工一样按月领工资了。家里人看我能按月领工资了，都特别高兴。在这段比较长的讨薪过程中，也是在不断地修自己，规正自己，规正自己的工作环境，也是救度同事们的一个过程。同时，我也体悟到了大法的慈悲与威严。二，破除清零迫害。2021年下半年的一天上午，我正在外面办事，突然接到片警 A 的电话，他让我马上到该派出所一趟，去签个什么字。我当时有点吃惊，但马上说：我不会签什么字的，修炼法轮功是合法的，你查查公通字2000-39号文件，公安部、国务院认定的14种邪教中没有法轮功，法无明文不为罪。再说了，法律管的是人的犯罪行为，而不是做好人的思想。他当时不相信我说的这一切，有点激动地说：我如果查到法轮功违法的法律依据，你是不是就来签字？我说：没有的事，你也查不到。之后他又说：你还是来一趟吧。我还是想给他们讲真相，救救他们。之后我又想，我现在马上就去讲的话，还没思想准备呢，我的正念也不是那么足，这样效果不好。于是我办完事直接回家了。我给他打了电话，很客气友好地对他说：对不起，我有事回家了。他又说：那就今天下午吧。我说：下午我有事，那就明天上午，我们好好聊聊。那天下午，我都在整理自己的思绪，找相关的法律条文和依据，并高密度的发正念，也请师尊加持弟子救度他们，希望他们能听真相，不参与迫害大法弟子，能得到大法的救度，有个美好的未来。结果到了第二天，我给他打电话时，他却很友好地对我说：他有事，等两天再给我联系。听他这样一说，我当时真有点高兴。我想，是师尊在帮弟子了，让弟子好好准备讲真相的素材吧。也许是他真没找到修炼法轮功违法的依据吧。这两天，我认真学法，发正念，并将相关法律条文抄写下来，反复学习，争取记下来。到了第三天上午9点左右，警察 A 和 B 两人来到了我家附近，给我打电话。我穿戴整齐，微笑着将他们带到一处比较安静的地方。坐下后，我笑着对他们说：我今天想好好的和你们谈谈有关我的一些情况，让你们好好了解一下我。我们以这种特殊的形式相见，也算是一种特殊的缘分吧。首先，我讲了我是因病走入大法修炼的。修炼后不久，不仅得到了身体的健康，还提升了自己的道德修养。然后讲了我在工作环境中如何认真负责，善待同事和顾客，并无私帮助有困难的顾客等的实例。还讲了我在单位经常被评为先进工作者。之后我又讲了我在家中是如何当一个贤妻良母的，如何孝敬老人，照顾孩子和丈夫的。他们听后都很感动。我还告诉他们修炼法轮功是合法的。现在法轮功已经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转法轮书籍被译成40多种语言文字。这时警察 A 拿出手机来到我的旁边，一边查手机一边对我说法轮功如何如何。我便让他查2011年国务院50号令第99条和100条，结果很快就查到了。我说：你们好好看看， 早在2011年，国务院就取消了对法轮功印刷品的禁令，也就是说，拥有法轮功相关书籍都是合法的。这时，警察 B 说：“我们已经谈了2个多小时了，你还是在这单上签字吧。”我说：“我不会签的。”他们说：“你今天不签不行，不签就得跟我们走。”他的态度变得有些强硬起来。我说：“我没有犯法，我绝不会跟你们走的。我不签字也是为你们好。如果你们一定要这样，我就打12389、12337举报电话。”于是我站起身来，一边向外走，一边拨打12389电话。他们也跟了上来，说：“你别打了，还是回家准备一下吧，下午我们再来。”我果断地说：“我绝不回去的，你们也不会来的。”他们说：“这是上面的命令。”我说：“执行错误的命令也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，现在是警察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。”警察 B 说：“这个我知道，不用你提醒。”最后我说：“那好，你们慢走。”回到家中，我还是有点担心他们再来干扰，便对丈夫简单说明了一下情况，希望他有个思想准备，不配合迫害。我对丈夫说：“这几天不接他们的电话，也不给他们开门。”我把手机也关机了，然后就在家学法发正念。2天后，家里来客人了。我想是慈悲的师父已帮弟子化解了这场磨难，也许警察们也选择了正义和良知，不想再来伤害好人吧。我便和客人们一起出门办事去了。作为修炼了20多年的老大法弟子，希望自己能尽快修掉各种执着心，紧跟师尊的正法进程，修好自己，救度众生，圆满随师还。谢谢师尊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天安门派出所警察把我们都悄悄放了。作者北京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3年2月24日。中共恶党1999年7月发动对法轮大法的迫害后，很快听说有同修去天安门广场打横幅。当有大法弟子被迫害死的消息传出来时，我决定去上访。第一部分，我真佩服你们练法轮功的。走出家门时，我回头一望，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滋味在心头。跟我同行的是我的两位家人同修。我们绕过解访人员，来到国务院信访办公室。在接待窗口，我把打印好的题目为“好人无辜被打死”的状子和登记表一块交上去。可是没有人接见我们，等待我们的是被直接关入看守所。警察给了我一份刑事拘留通知书，然后是非法提审。提审我的是两个警察，可能那天他们接触的大法弟子比较多，对我们有了一定的了解，所以一开始气氛就没那么紧张。我给他们讲了法轮大法的美好，讲了大法教人向善，处处为别人考虑。他们说：“你能不能举个具体例子？”我就给他们讲了我哥哥同修的一件事。有一次，我哥哥骑自行车时被一辆大货车撞了，他身上出血了，衣服也破了，车也撞坏了。司机下来问我哥哥要不要去医院，哥哥说不用了。司机说：“那我赔你点钱，回去买件衣服，修修车。”哥哥说也不用了。我问提审警察：“ 是法轮功师父在大法书转法轮中教我们这样做的。你们说这样做是不是好人？一个警察说，这不是好人不好人的问题，不要他的钱，这是傻，就应该要他的钱。我微微一笑，耐心地启发他，你站在旁观者角度，你可能说他是傻了，但是如果你是这位大货车司机，你撞了人，那个被撞的人不讹你钱，你会说他傻，还是会说他是个好人？警察想了想说，那得说他是个好人。我说，这就对了，我们师父就教我们处处为别人考虑，你要为司机考虑的话，就是不要他的钱。我们还谈了很多内容，他们问我干什么工作，我就如实告诉了他们。他们问我，这么好的工作，你不怕丢了吗？我说，没关系，丢了再找。其中一名警察问，那如果只要你练功，政府就不让你找工作怎么办？我说，那我就去捡破烂卖钱。他追问，那如果政府捡破烂都不让你捡，怎么办？我说，那我就去捡剩饭吃。我的话音刚落，那个警察脱口而出，我真佩服你们练法轮功的。然后把脸侧过去，我看到他眼睛里有点点泪光。一周之后，我这个本来被刑事拘留的人被释放回家了。这是明真相的警察做出的一个正确的选择。我走出看守所之后，找了个路边没人的地方，我对着空中双手合十说，谢谢师父。第二部分，天安门派出所警察把我们都悄悄放了。当初去信访办上访时，自己感觉是理直气壮的按规矩办事，但到了天安门广场打横幅时，当时的感觉就有点像风萧萧兮易水寒了。是呀，上访无门，那只剩一条路了，就是告诉世人法轮大法的真相。2000年的一天，我怀里揣着横幅，来到了天安门广场打横幅。很快，我被绑架到天安门派出所。这回我没有报名字，因为我知道一旦报了名字，就会被接回当地派出所迫害。为了让大法弟子报名字，这里的警察也是轮番使用暴力，打耳光、背靠、皮带抽，我也经受了一轮轮暴力。转眼到了晚上，一批批报了姓名的同修被扯拉走，而不报姓名的同修被关在铁笼子里。我要求见警察之后，被叫到一间屋子里，里面只有一个警察。我把门关上，然后问他，你们这么折腾不累吗？咱们能不能平心静气地谈谈？他说，好，你说说，你为什么不报姓名？我简单地给他讲了大法教人做好人的道理，还给他讲了我上次去信访办公室的整个过程。然后我问他，你刚才打我倒没啥，我知道你也打不坏我，可刚才那位大娘年岁比你我的父母都大，你打她，你说要是你母亲站在这儿，你母亲会怎么说你？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，我知道触及到他的良知了。我又问他，你整天跟我们这些人打交道，这些人都是好人，你觉得是吗？他说，是，你们都是好人。我说，那你们能不能把这些情况反映上去呢？他一听有些激动，你怎么知道我们没有往上边反映啊？打报告上去下来一个处分，再打报告上去又下来一个处分，第三次打报告上去还是下来一个处分，你说谁还敢打报告上去？我说，是，维护正义是警察的天职。那看来你们也是尽了力了，我听说有的警察把大法弟子拉到郊外的路边就给放了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他没有说话，我实际上是在告诉他该怎么做。将近半夜的时候，我被他们单独放了，他们打开手铐，让我从天安门广场派出所自己回家。而且我后来知道，在我之后，当天所有没报姓名的大法弟子都被一个接一个的放了。这又是一个明真相的警察做出的善举。我连夜回到家中， 第二天照常去上班。我本来以为要壮士一去兮不复还，没想到在师傅的保护下，我几个小时就堂堂正正地走出了天安门派出所。
倾听名会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在讲真相编辑纪实故事中实修》，作者新加坡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名会网2023年2月24号。我修炼法轮功已有20多年了，疫情之后来到 RTC 平台打电话3年多，积累了一些讲真相的经验。今年初我有幸加入退党网站做编辑，把讲真相的电话录音编辑成纪实故事。师父在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说，大法弟子做什么事情一定要踏踏实实的把心放在那去做，不要管时间，不要想那么多，你一定要尽心尽力的做好你该做的事情，那整件事情就会做好。我悟道，既然要做就踏踏实实的把一个项目做好。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众生的故事起到证明三推数据真实不虚的作用，这个意义是很重大的。所以我把编辑纪实故事放在首位，全力做好完成自己的使命和史前誓约。下面从两个方面交流。第一部分，在编辑纪实故事中提升自己。我每天在快讲通平台打电话，因为有同修配合，电话接连不断地跟有缘人接通，简单快捷的方式让我一心一意地讲真相，就会事半功倍。有一天遇到大陆一位科级干部，一听退党保平安就开始骂人，他口出脏话，我不为所动，转移话题讲了中共之下老百姓被欺压的故事，善意理解他的怒气是有原因的。我的慈悲真诚善念感化他转变态度，最后他看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，愿意退党。这篇纪实故事发布后，点击率突破3000以上。电话讲真相一次只有一人或几人听，但整理成文在网站上关注人数成百上千，点击量不断增长，大大增强了我讲真相写故事的信心。编辑三退纪实故事实际上是在开创性的，没有真正现成的模子去照抄照搬。刚开始根据讲真相的录音听打出文稿，把义工和民众的对话加入人物的心理状态，按照真相内容编辑成故事。慢慢随着纪实故事越写越多，会发现同修讲真相的内容大同小异，文章的题目、导语以及讲真相的内容出现千篇一律，这是写作上的难点。如何克服难关，让不同的人物对话故事变得精彩有趣，体现不一样的风格呢？我带着疑问去请教资深编辑，非常幸运，帮我们审核稿件的编辑是搞文字工作几十年的专业人士。他谈起写作深入浅出，让我了解到纪实故事是在面对众生讲真相，劝三退的立足点在劝善，在劝上下功夫，引导人分清善恶，弃恶扬善。同时为避免千篇一律，可将大法弟子的修炼故事穿插进去，证明是什么力量促使他放下个人得失去讲真相救人的。大法弟子的修炼故事也是在证实法。本来打电话讲真相，我是顺着对方的执着随机应变，常常没有逻辑，东一句西一句，但是整理录音讲稿时往往按照逻辑编排，把每个应对心结的真相要点归纳成小标题，这些要点不知不觉也能指导我打电话口讲时按照理性的思路去展开。有一天我给安徽的一位先生打电话讲真相，开始他迟迟不表态三退， 我体会劝三退是劝善的过程，耐心地从不同角度给他讲道理。一劝磨除毒誓得平安，二劝退出无神论不受牵连，三劝杀人偿命天要灭中共，四劝在退党网站声明退队保平安。最终他同意退出中共组织。这篇故事，共产党已到穷途末路，韩女士四劝善良人远离他，如实记录下整个打电话的劝退过程。我发现写文章的理性思考与提升，潜移默化地指导我讲真相的思维逻辑。本来平时很困惑，众生各种各样的心结问题难以应对，但是意想不到在编辑文稿理性提升后再去打电话讲真相，智慧和灵感不断涌出，让我滔滔不绝地铺开真相。对方起初不表态，嘲笑反驳不屑，甚至叫喊威胁辱骂，当他明白了一点真相就会冷静下来思考，态度转变后进而了解更多真相，认清邪党本质，最后心悦诚服退出中共组织。原来讲真相和写故事是相辅相成的，感谢师父的安排，让我有机会融入退党网站新闻团队。我在这里学到了很多东西，每天坚持打电话、剪辑录音、听打稿件以及编辑故事。等稿件发布后，让我最欣慰的一件事就是静下心来对照其他编辑的修改与补充，反思自己的不足。为什么题目这样改？为什么删除这段话？为什么加入这样的补充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发现修改的部分越多，我学到的越多，我的写作水平也在渐渐提高，我感到无比珍贵，乐在其中。当我努力思考文章修改的原因，明白后的喜悦无以言表。写真相故事是为了救人，从中不断地修正自己的不足，也是修炼提升的过程，让文章有可读性、趣味性，让人们在读故事中明白真相，得到启发。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做的过程中看的是你的人心，而不是看你成功的本身。你做的过程中就把人救了，你做的过程中是你修炼提高的过程，同时就在起着救度众生的作用。不是说你把那件事情做成了才能起到救度众生的作用。一想到有这么珍贵的机会在救人中提升，由衷地感谢师父的安排与加持。第二部分，遇到矛盾反思自己，扩大容量。在我觉得编辑工作慢慢得心应手的时候，又有新的编辑记者进来，对我的要求也相应提高了。主编安排我修改新记者的初稿，开始我以为审稿不是很难，但是真正做起来却出现很多困扰和矛盾，我的提高速度还是赶不上要求。有一次和新记者同修合作，他不认同我修改的部分，坚持保留自己的风格。我理解对方，文章被编辑同修修改，修改的地方如果是自己比较满意的地方，就会触动到自我，可能心里会不服气。我试图在电话中解释修改的内容，对方拒绝沟通。隔了一天回复我说，你的修改是你的，我保留意见。本来我以为默默编辑静静思考非常愉悦，可是因为修改文章而让同修难过，我也感到困扰。我意识到在我修改文章的时候，我没有从对方的思路去考虑，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，以为自己是对的，可是别人的想法也不错呀，不是只有一种表达方式，为什么我就没有顾及别人的感受呢？这件事让我很自责。编辑故事和审核稿件是两个概念，思路和方法都不同，其实是我的水平和容量不够。自己当过老师，一直批改学生作文，习以为常，自以为我就是对的。现在帮助同修修改文稿，应该顺应同修的思路，适当调整。跟同修有争执，自己觉得内疚、委屈，向对方解释。当对方没想通、不接受，甚至顶了一句，这篇文章我可到其他媒体发表。为什么我被这句话惹恼了呢？那几天心里一直压抑着，我试着向内找自己的不足，但是内心反复出现，怎么会这样？ 难道我错了吗？为什么那么坚持自己写得好？是来证实自己吗？在我百思不得其解，想不通修改稿子本来是帮助同修，却引来矛盾争执。僵持不下中，忽然脑中闪出一念，是不是我有证实自我的心？为什么让我看到听到？一定是我有这个心，师父才安排这样的考验，要我修取证实自我的心。为什么我总坚持自己对，我错在哪里？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，修炼人嘛，向内找，这是一个法宝。可是遇到矛盾时还在找别人，想不通了才意识到找自己，我修得太差了，是师父看到我有这些心，安排这样的考验，要我提高层次。我又找到自己有看不起别人的心，争斗心，执着表面事情的对错，无法包容体谅同修。尤其当这篇文章按照我修改的文稿发布，我更觉得自己是对的。难怪有个新记者直言说，难道都按你的模式写吗？是啊，这句话警醒我，这种自以为是不就是证实自我吗？当我静下心写心得体会，更加冷静审视自己的一丝一念，每当文章发表后被媒体转载，被同修赞许时，这些都是一种考验。当我感到兴奋欣慰时，是不是一种欢喜心？当觉得自己电话打得好，劝退人数多，是不是自大，证实自我的心？还有一篇纪实故事，自己认为电话中让一位盛气凌人的党书记海归转变态度，欣然退党，劝退成功，有突破，可是其他媒体却没有转载，心里有失落感，还一直纠结是不是题目不吸引人，如何改进。表面上我在思考反思，其实内心里隐藏一种不易察觉的执着心。原来这种失落感就是名利心在作怪，期待文章被转载，盼望高人气，这些不都是追求名气，是要修取的人心吗？修炼中只要有执着心没去，就是有漏，都有可能变成大问题。其他方面修得再好，做的事情再多，也代替不了没修好的地方。只要有一个地方没有达到标准，这个地方就可能是邪恶迫害我们的突破口。当我深刻意识到找到这些执着心、名利心、自大、争斗心、不让人说的心、证实自我的心、埋怨心、妒忌心等，我告诉自己，这些心都不是我，是旧势力强加给我的，我不承认它，马上正念清除这些不符合法的念头。坚持下来，自己空间长，就纯净多了，杂念也少多了，头脑也清醒多了。当我不断学法，发正念，放下各种人心，平静下来，我坦诚地向那位记者同修承认自己水平和容量不够，请求原谅，并感谢同修的努力与付出。文章被各大媒体转载，发挥着救人的作用。同修很大度，表示感谢，也找了自己的不足。我也了解到，同修为了这篇稿件修改很多次，付出很多辛苦，一切都是为了救人。感恩师尊，感谢同修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